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一个人要是活在束缚中，他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，因为他的内心被不饶恕的心所包围着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很多人都会对受伤害的人说，时间能够医治一切的创伤。我不晓得您同不同意这个说法，时间真的能够医治一切的创伤吗？时间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吗？当别人伤害我们很深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让时间作为医治的良药呢？一切的愤怒和苦毒真的会因为时间的过去而过去吗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要来一起思想这个问题。其实时间并没有治疗的功效和能力，当不饶恕人的心仍然潜藏在人心底的时候，时间帮不了忙，不能消除在人心底的怒气。除非人去正视和处理它，把心中的苦毒除去，人才能够得到真正和彻底的医治。事实上，心中的苦毒存留的越久，所受到的伤害就越大。主耶稣教导人要饶恕人，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过一个快乐的生活。快乐的生活不是因为没有人伤害我们，那是因为我们能够饶恕人，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主耶稣说他来是要使被掳的得释放，使受压制的得着自由。只是很多人生活在束缚之中却不自知，而其中一个最常束缚人而又不为人所知的，就是一颗不饶恕的心。耶稣在世的时候有很多教导都是有关饶恕的，他不但多次教导人要饶恕别人，他自己更是留下完美的饶恕典范，让我们学习。因为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饶恕人的生命。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，耶稣就着彼得所问的一个问题，就说了一个比喻，答案就在比喻当中。请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。经文这样说，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掐着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却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：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以上所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。到底主耶稣要透过这个比喻说明一些什么重要的真理呢？其实耶稣要表达得很清楚，他要指出我们这些罪大恶极却又蒙受神无条件白白赦免和饶恕的人，是没有权柄不饶恕那些在生活上得罪我们的人的。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对比，一个是欠他主人千万两银子，这好比我们在神面前的情况，而另外一个呢，只是欠他朋友10两银子罢了。这就好比在生活上得罪过我们的人，欠千万两银子的蒙他主人开恩，全数赦免了他所欠的债。这就好像我们这一辈子满身罪污，不配蒙赦免，一再犯罪得罪神，但是神的恩典却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而白白临到我们，洗净我们所有的过犯，所有的罪。只是那个被主人赦免了免了债的人，他紧抓着他的同伴不放。同伴欠他多少呢？不过欠他10两银子，他竟然把他下在监牢里。这就像我们恶待那在生活上得罪我们的人，不连续他追讨到底，非要他把所欠的还清为止。可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主是怎么样免了我们所有的债，怎样把赦罪的恩典加给我们。当我们想到饶恕，我们想到彼此饶恕的真理的时候，有几方面的要点是我们要留意的。在这段经文里，首先我们看见了彼得所提出的问题，讲到饶恕的限度。我们再回头看马太福音18章21节22节，经文记载，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：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：我对你说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主耶稣在这里的重点不是在强调数目，不是7次和490次的分别，耶稣要强调的是没有限度的饶恕。神要我们没有限度的饶恕人，而不是计算着，哦，我已经饶恕他几次了，这一次7次，下一次第8次。我们不要为饶恕设限，我们饶恕人是没有限度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标准。除了在次数上没有限度之外，在饶恕事情的类别上也没有限度。你不能说，那就要看一看是什么事情我到底饶不饶得过他，或者是是什么事情值得饶恕，什么事情绝对不能饶恕，我要设下一个怎样的底线。要知道饶恕人是没有底线的，他是完全的，没有限度，没有界限的饶恕。试想，如果神也有他所设的底线，过了这个底线，他就不饶恕我们了，那我们就糟了。因为某些事情我们带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遭到神的拒绝，因为超过了神的底线。但是感谢神，神对人的赦免和宽恕是没有止境，没有底线的。因此我们饶恕别人也不应该有底线。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伸开双手接受过我们所犯的一切罪，那些我们想不到自己会犯的，那些我们还没有机会犯的，那些我们已经犯的，我们不想犯而犯或者明知故犯的一切一切的罪，对神的亏欠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为我们承担，为我们背负了。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担当你我的重罪，是我们的罪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。而耶稣从来没有给我们他的底线， 他是甘愿的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，以及神公义的愤怒和刑罚。因此，如果说我要饶恕人，那要看是什么事情，是什么情况，是什么限度，我才给别人有多少的宽恕，那都是不对的。因为答案就是没有限度，没有底线。无论对方做什么，做了多少次，你都要饶恕他，像主饶恕你一样。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，因为神是这样的饶恕了我们。第二方面我们要留意的，就是饶恕的时间。刚才我们强调的是饶恕的限度，那现在我们所说的是饶恕的时间。我们该在什么时间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？是不是当对方晓得他做错以后，他希望我们宽恕他，而我们却回答对方说，等一等，等我回去想一想，我再回复你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弟兄姐妹，要晓得，当我们说我要考虑考虑，我要想一想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给魔鬼撒旦留了地步。所以应当思想到，我们该什么时候饶恕别人，我们所给的答案就是按着神的心意，就在当下，就是即刻，马上，不是说考虑考虑，回去想一想。我们必须在别人得罪我的时候，当下就宽恕他，不管对方对自己所做的错他晓不晓得，也不管对方会不会求饶恕，我都应当及时饶恕他，这样我就不会陷在束缚中。然而当我不是立刻赦免他饶恕他，我心里的愤愤不平就让我卷入一颗不饶恕的心，就让这个苦毒在我心中滋长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就是让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一切的恶毒进到我心里。苦毒所带来的后果，过去我们谈过了。所以越快饶恕对方，越早把事情解决，对我们越好。因此我们要学习即刻饶恕对方，而且是完全的饶恕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头一句话所说的就是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主耶稣没有说，如果这些人现在知错来求我饶恕，我会在断气之前饶恕他们。耶稣乃是当下求神无论怎么样要赦免他们。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吧。这是主耶稣爱的心肠，以及他所立下的榜样典范。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要学会舍己，要在饶恕的功课上学习效法主耶稣。我们如果能够及时去饶恕人，我们就不会被不饶恕的心所束缚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，而别人就能从我们的回应上看出我们是一个属神的儿女。我曾经看见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家，因为不肯饶恕人而一辈子活在束缚和被苦毒折磨的痛苦中，实在是不值得。一颗不饶恕的心会败坏我们，会夺走我们生命的平安、喜乐、和谐以及满足，叫我们变得一无所有，叫我们满受亏损。如果我们来到老年，生命只剩下不多的日子，内心充满的都是苦毒仇恨，那将是多么可怜呢？一个人要是活在束缚中，他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，因为他的内心被不饶恕的心所包围着，这样的人没有可能得到自由。问题其实不在于是什么人得罪我，或者他们曾经向我做过些什么，让我受过多么大的痛苦。问题是，到底我要不要选择饶恕他？因为我不肯饶恕别人，所以我就活在束缚和痛苦中，而不是因为别人恶待我而让我活在束缚中。所以我不能怪责任何人，我不能说是某个人陷害我，所以我这一生就变成这样，一事无成，我只能活在苦毒里，我不能做别的选择，我心存报复的就这么过日子。其实我们可以做另外的选择，就是我选择饶恕他，好让我的心灵不活在束缚底下。但要是我们定义要讨回公道，定义要报复，要让对方也受到恶待才肯罢休，我们就一辈子让自己活在这样的痛苦和束缚中了。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反而活得比我们快乐。我不是说要做伤害别人的人，其实他们所行的恶一定有结果，有报应的。 我在这要指出的就是，如果我不饶恕别人，我没有办法获得自由释放，别人不会受到影响。所以不要管别人怎么对我，我在受到伤害的那一刻，我已经饶恕他，这样我就得胜了自我，让爱胜过苦毒，让美善胜过邪恶。只有当我们愿意饶恕人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得着自由，那是真正的自由。保罗说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你要以善胜恶，你要选择饶恕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里，在社会上，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摩擦，难免会有争执，会有许多的误解造成，会有许多有心无意的言行都给人带来伤害。然而饶恕是唯一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们无限度的饶恕人，在受到伤害的时候，当下就即刻饶恕他，我们就把问题解决了。你知道是什么让好朋友闹别扭呢？是什么让雇员跟雇主之间有了嫌隙呢？是什么分化了家庭的成员呢？其实往往开始只是一点点的误会，一点点的不饶恕所造成的，因为不肯马上饶恕，所以让他压抑在心里。你越是感受到伤害，这个压抑就越来越大，小问题变成大问题，你感到越来越痛楚，而不饶恕的心在你里边停留的越久，你就越难对付。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，务必要去饶恕人。要是我们学习像主，我们要舍己跟随主，就要有一颗像主那样饶恕别人的心。其实我们受不受束缚完全在于我们个人的决定，没有人可以束缚你，除非你愿意受到束缚。我再说一遍，没有人可以束缚你，除非你愿意受到束缚，而不饶恕别人就能束缚我们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替自己制造了监狱，然后把自己关进去。主耶稣说，我来是要使被掳的得到释放，使受压制的得到自由。我们可以选择不活在捆绑里，可以不受束缚，但是我们必须愿意饶恕。我们内心若是肯饶恕人，我们就可以不被束缚。好，当然口里说饶恕人很容易，但是要在生活里做到真正饶恕人是谈何容易呢？到底我们怎么样活在现今的世代中可以做到饶恕人呢？让我分享一些其中的秘诀。如果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我全然了解，我全然相信神是宇宙万有的主宰，他是爱我，他掌管一切，他掌管我的生命气息，我的生命是属于他的，我是为他而活的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领悟，有这样的深信，就晓得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跨越神而临到我。不管是人讲的话，是人在我身上所做的，人的行为表现，都必然是先经过神的许可才临到我身上。圣经说呢，神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身边四围安营，要搭救他。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受到神保护的，神的使者要在我们四围安营，来搭救我们，保护我们。没有得到神的批准许可，没有任何事情能临到我们身上。不管是什么事情，也许是一句恶言，或者是一个不友善的动作，在临到我们身上以先是经过了神的许可，所以我们是安全的，因为我们有神的看顾保守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既然神容许某个人向我讲这样的话，这样的批评我，这样伤害我，我就接受，主啊，这是你所许可的，这是你愿意发生在我生命中的试验，而我靠着你所加给我的力量，我能饶恕他，因为你允许这件事情临到我身上，必然有你的美意在当中。我不是说是神安排苦难和伤害临到我，然而神必定知道这一切，而且是他所允许的，我就安然接受，当作是人生的一种历练。因为我晓得 这个事情不论好与坏，最终都能叫我从当中得到益处。这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意思。神或者许可痛苦伤害临到我，是要暴露我的软弱，让我借此更深地认识自己，晓得自己是这样的失败，这样的不中用，晓得自己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这样我就晓得要更多地依靠神，更紧紧地去跟随他。也许神让我受到这样的苦楚，是为了预备我将来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。神都有美意在当中。我想我们在生活中多少都会受到伤害，都会遇到无理取闹的事情，或者是无辜受害，可能被别人误会冤枉，那是免不了都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当我们受到别人不公平的对待，受到他人的恶待伤害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圣灵会在内心提醒我们要马上饶恕他，只是我们对圣灵的提醒有没有积极的回应呢？我们是否愿意不管对方做了什么都马上饶恕呢？但愿我们时常想起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话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样我们就不会坚持要追究，坚持要讨回公道，而是把这些事情交托给神。既然是神所许可的，我晓得在当中神必然有他的美意。下面的情景是不是弟兄姐妹常见的呢？或者可能就是你个人实际的经历。一个孩子走到父母跟前说，我知道你叫我做这件事，但是我没有做到，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，对不起。而父母亲是板着脸孔对着孩子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孩子就可怜兮兮地站在那儿等候发落，因为不晓得他是不是肯原谅他，于是再轻声地说，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原谅我。结果做父亲的最后打破沉默开口了，说，等我先想一想吧。你想你的孩子会有怎样的感受呢？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放心，因为神不会这样对待我们。神不会板着脸孔保持沉默，然后说，让我先想一想。我们永远不会听见神拒绝我们的回答，相反的，神绝对乐意饶恕你并且帮助你。还记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经常对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，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既然我们所信的所跟从的是一位时刻愿意饶恕人的主，我们是否也应该像他一样乐意饶恕别人呢？也许你觉得我不过是争取我该得到的权益而已，讨回我应得的公道而已，有何不可？如果论权益，主耶稣有很多的权益，但是他甘愿放下自己，他不去强夺，他不为自己申诉，他是甘愿的放下。最大的权利就是甘愿放下他的权利。他在十字架上不是向神诉苦，不是提出他所拥有的权益，而是默默的去承受成就神救赎的计划和旨意。要晓得，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把维护自己这个权益放下，也就是舍己。我们愿意饶恕别人，我们才能享受到真正的自由。今天很多人心里备受压力，情绪充满紧张，很多的困扰，很多的压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凡事讲求我的权益，样样事情都以自我为中心，不愿意吃亏，不愿意让步，样样事情要争取到底，结果身心交瘁，健康也大受亏损。或许表面看起来这些人很活泼很健康，但心底深处他晓得自己毛病很多。不少人心情常常郁闷，闷闷不乐，精神状况也不好，常常失眠，因为他不能把不快乐的事情放下。而这些情况很多时候都是由于内心不肯饶恕别人所引起的。也许有人问了，如果那得罪我的人，伤害我的人已经去世了，已经不在人间了，我可以怎么做呢？难道我对他的不饶恕还有责任吗？不错，神依然会追讨你的责任。虽然你不能亲自走到他跟前去解决内心不饶恕他的这个结，大概你一生也无法饶恕他，因为他已经不在人间，你也不能跟死人对话。有些人恨他的父母亲，因为父母当年做了很大的错事，让他 一生受到极大的伤害困扰，可是父母已经不在了，他到哪里去寻求解决，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呢？其实，只要我们一天不宽恕对方，我们就一天要去处理这个问题，否则我们依然会受到束缚。问题不在于他是否依然跟我有来往，是否搬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是否不在人间了，我还是要去处理和解决。有一个建议，就是你可以找两张椅子，一张你自己坐，一张给那不在的人坐。比方说你的一个朋友，或者是你的亲人，然后你可以坦白的对话，你承认你过去不肯饶恕他，这不饶恕的心情一直跟着你，然后你请求他的宽恕，并且告诉他你已经从心里饶恕他了。就是这么做，你释放了自己，你释放了对方，你能够把心中的重担彻底的放下，然后你可以做个祷告，感谢神给你力量，让你以后不要再想到这些事情，你应该让这些事情彻底的过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处理的方法可以一如那个人仍然健在一样，只是那张椅子是空的。不要以为你没有办法饶恕你过世的亲人，你的朋友，所以一切都随之消失，不会再烦扰你，这样的想法是错的，有时候甚至适得其反。由于对方不在了，你对他的仇恨反而更深，你感到更无助更绝望，因为你不能够再处理这个问题，你打不开这个死结，可能你加倍的失望，因此你必须主动的去处理它，求神帮助你，求主释放你，好让你心中不再受到束缚。保罗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，凡事都能做。最后有四个步骤是我们可以做的，首先我们悔改，要释放对方就必须彻底放手，不再追究，然后透过这些经历认识自我，看清楚自己的软弱和错处，晓得自己是不够完全的。再来第三，要谨记神时刻的恩典和宽恕，他的慈爱和恩典是永远长存的。第四，你要依靠神给你的智慧、勇气和信心，让你晓得该怎么样行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和对方和好。今天的讲题彼此饶恕第二讲我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透过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正视自己所受到的伤害，并且知道饶恕是唯一解决的方法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说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